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我是主持人方华。
神呼召我们，让我们知道，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对他最好的见证。工作的地方就好比圣地，我们的工作是要完成神交给我们的神圣职分。我们的职业就是要荣耀神。借着本职工作，我们彰显神的属性。当努力完成工作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彰显了神的正直和公义。
神呼召我们在职场上向世人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
是的，这是神对工作的定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神呼召我们通过日常的工作与世界保持联系。此外，我们还能如何接触到我们的社区或者世界各地的人们呢？因为他们可能永远不会走进教会。如果不是透过工作，我们又怎么能够有机会跟别人交流呢？工作是我们跟尚未得救的世人取得联系的途径。当我们品性端庄，言行举止活出基督徒该有的样式，我们就见证了所信奉的神，见证了神的本质属性和恩典。我们的同事和客户也可以从我们身上见到耶稣的影子。这是神的旨意，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借着我们所做的工作向世人传扬福音，这实在是令人兴奋的美事啊。
是的，牧师，在职场上可以活出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这真是对我们有极大的鼓舞。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蔡牧师将继续分享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的信息，题目是《为主做见证》第二讲。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到十六节，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主所做的见证，实际上必然被周围的人所看见。我们是否能够站立得稳呢？在经历了艰难险阻之后，我们是否依然能体验到喜乐与平安呢？对人的态度是我们为主做见证能否取得果效的关键。当然，光是有态度是不够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十四节提醒我们，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经文不仅告诉我们神的应许胜过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而且也让我们懂得福音的影响力压倒一切地上的敌对势力和统治者。毕竟盐和光有一点共同之处， 那就是可以支持人走很长一段路，只要一点点就能够影响一大片。那位降世为人，完成了神救赎计划的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你们和我同工，我和你们同在，你们与我一起共同完成神的救赎使命。你们并非一无是处，你们是光，是盐，这是我的旨意，你们和我共同完成福音使命。尽管这个世界似乎有不信主的人在掌权，他们的人数似乎还很多，而且还有邪恶势力和苦难，但只要有一点点的盐和光，就能够扭转乾坤。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的山上布道，倘若你站在那里听到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你可以理解耶稣所指的是什么。加利利海的四周被群山环绕着，其中有一座高大的山被称为阿贝尔山，山顶有一个村庄。你可以想象一下，晚上的船只航行在加利利海上，船员抬头就可以看到山上的城廓，那里有光普照，明亮如白昼。在加利利的海边是加百农，耶稣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传道。那个地方也是古代中东地区跟古罗马帝国的商贸集散地，因此晚上借着山顶那座城的光照，人们不仅可以通过海上走水路和航运，而且还可以走陆路和经商。这很容易理解，神是在对你说，你有光照的能力，这是你的使命，也是你活在这个世上的真实意义所在。在世人面前，不管前路会遭遇什么艰难险阻或狂风暴雨，你都要靠着主活出基督的样式，成为这山顶城廓上的光，普照大地，使走水陆两运的人们都看到神恩典的曙光。这光哪怕只是在世人当中照亮一点点，它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在职场中，即使别人都占据了统治的地位，而你处于弱势，你依然可以说，神呼召我并非要我在这世上高高在上，而是要我在世上虔诚度日，我要在神呼召我做的事情上做光做盐。或许这样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后果，但我依然有神赐予的福气、国度以及神与我同在的应许。当我在思考做光做盐是什么意思时，我相信在基督教这个大家庭里，许多人也会跟我一样的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在职场中，我们应该如何做光照亮他人呢？马太福音五章十五节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我会想，我只有这么微弱的光，我要让它照亮人，还是放在斗底下呢？哦，我要让它照亮别人。真的吗？我想各位肯定是这样想的，但无论如何，反正我是这样想的。当我的同事处于忧伤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必要安慰他，但是我们也清楚自己言语的影响力有限。那么你可以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对于有孩子在痛苦中挣扎的父母，你可以对他们说，你知道我们教会有青年团契，或许你的孩子可以过来和团契里的孩子们交流啊。对于那些因你的工作而恭维你的人，你可以说，我很感恩神把我带到这里，让我可以参与公司和团队所从事的工作。神要我们在职场中做光做盐，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机，对合适的对象说合适的话，这必然收到恰如其分的效果。但即使我们要说的话已经深思熟虑了，也不一定符合耶稣的期待。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为主做见证时，我们需要谨记，神的应许胜过我们遇到的困难。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福音的影响力胜过掌权的邪恶势力。 我们付出的努力和我们的言语一样重要。正如这节经文所说的，人们看到我们的善功就会说，哇，那些人的神是谁啊？他们在荣耀谁呢？他们的人生价值是什么呢？这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神的呼召，并且坚定不移地走这条基督徒的道路，并且在职场中心甘情愿地为主做见证。我们的态度很重要，我们的言语也很重要，同时我们付出的努力也很重要。如果有各种冠冕堂皇的圣经词汇说法跟讲论，但是我们的工作是拙劣的，你能想象我们的见证会是什么样的吗？我们实际上是在摧毁自己的见证啊。如果我们经常迟到的原因和借口是去参加圣经团契，那又会如何呢？如果我们在工作的时间给同事做见证，而使他们无法集中精力工作，那又会怎么样呢？神呼召我们，让我们明白，在职场中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本身就是对神的见证。当我认真完成工作，我实际也活出了神的正直与公义。当我在职场中关注本职工作，关注公司以及周围的人，我就使自己跟他人的生计得以保障，也维护了公司的声誉。而只有这样，公司才能生存下去，我也能生存下去，我的家人，我客户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公司就能按照神的旨意取得所应该取得的成就。如果我能够按照神赐予的独特恩赐努力的工作，我实际上是在为神伟大的创造而欢呼。神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每个人，并且赐予我们独一无二的恩赐、天分、理想和品质。当我按神的心意去努力工作时，我实际上是赞美神对我人生的造就。这是我在职场中为主做见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说家陶乐西·塞耶斯这样写着，教会常常告诉一个聪明的木匠，不要在闲暇时间喝醉，星期天多去教堂。教会其实应该这样对木匠说，你信奉神的首要诫命是把桌子做好，蹩脚的木工手艺是对神最大的羞辱。我敢说，从拿撒勒的木匠铺出品的桌子绝对不会有弯曲的桌腿或者不合适的抽屉的。我很喜欢这样的话。木匠应该以本职工作为自豪的。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在荣耀神，就是在归荣耀给天上的父。这是神赐予我们完成使命的机会。人们常问，为什么你要认真完成本职工作呢？为什么你要讲究诚信？为什么你要采取这样的立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把工作做好，因为那是我们为主所做的见证，是神在这个世界上要我们做的事情。当然，当人们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就可以把握机会说，神把我带到这里，让我在这里工作，并且赐予我完成工作的才华。我们实际上是在把握这些机会，证明神的恩典比我们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要大。我们在运用神的品性，证明神的恩典。我们的言语、工作以及我们待人接物富有爱心的态度，巧妙地配合起来，传福音才会天衣无缝。这其实并不复杂，认真把本职工作做好，寻找谈话的良机，并配以耶稣的爱心和态度。我想到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1989年，联合航空公司的811航班从檀香山起飞，货舱门在22000英尺的高空被气流吹开了。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是工程师的话，你就会比我更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当时所有的空气动力都消失了，液压系统也失灵了。他们因为面对太多的气体而没有办法返航跟安全降落。可是他们必须返航，因为他们的飞机正在从高空中往下坠落。这时候，航班的机长大卫·克罗宁凭借着他38年的飞行经验，成功地把飞机上所有人安全地带到地面了。事后有一名记者问他， 当货舱门被吹开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呢？他回答说，首先我为乘客向神祷告，接着我就做了飞行员该做的，尽力把他们安全地带到地面。这位机长他为主做了见证，我向神祷告，我关心我的乘客，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一切缺一不可，难道不是吗？这就是对神最好的见证。神呼召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要通过言行和所从事的工作归荣耀给天上的父，这些都缺一不可。这并不像科学术语那么复杂，或者是晦涩难懂，也不像每天要带着一副沉重的刑具那么恐怖。这非常好理解，就是努力地把工作做好，人们就会说，哇，你有一位多么了不起的神啊，能给我讲讲你的神吗？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节目，牧师正在给我们讲解神是如何借着我们在职场中为主做见证来传扬神恩典的福音，并且完成神的救赎计划。这是我们完成伟大使命的方式，让福音传遍地极，让各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机会成为信徒。随着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全球化，大使命正在以许多新的方式实现着。牧师，有些听众他们可能认可他们会需要在职场中为主做见证，他们需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也应该为同事祷告。但是老实说，他们或许并不喜欢他们的岗位，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为主做见证的使命恐怕早就已经抛诸脑后，因为他们很痛苦。你有什么鼓励的话要对这些听众朋友说吗？
好的，我可以重复一些之前说过的。我知道这些话并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我只是要提醒大家，所有关乎诚信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工作，并没有任何次要的呼召，因为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要荣耀神，尤其是艰难的岗位更是如此。我们是要让这份工作或者处境变得有尊严，因为我们是在向世人表明我是为神在工作，我是在向世人彰显神的正直和美意。即使身处艰难险境，我们都应该如此，要向世人表明我们对神的坚定信心以及神在我们人生中的美意。当然我在节目里轻描淡写的说这些话，听众朋友要做到可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话。有一名叫做莱斯特的男士，过去常常在晚上给他所在的那个城市的蓝领工人上演讲课。那些工人将他们日常的工作描述成毫无意义而且不体面的事情。他们每天都在一条装配线上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为了生产的目的而清洁灰尘，把灰烬投进漏斗里。这些工人感觉自己是无名小卒，就像奴隶或者机器人一样，只是属于工作车间里生产流程的一部分。他们心想，没有人会把我们当人看，更别提关心了，我们只是工厂生产线上的一个零件而已。他们觉得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尊严，毫无意义。现在肯定还是会有人说，我就是这么看待我的工作的。
确实如此。
我们可以这样对他们说， 所有诚实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工作。但问题是，这样的工作并不是让人感觉是神圣的工作，正相反，让人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莱斯特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坦然面对。他对上班的工人们说，他会教他们如何出色的演讲。他说，你们日常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他知道，在这些工人自己看来，他们每天做的只是暗无天日，低贱而且毫无意义。但即便如此，神的旨意仍然是要借着他们将希望带到工作的地方，借着卑微的工作，他们将希望带给世界。这也是我作为牧师，你作为信徒所肩负的，需要我们日以继夜的去完成的使命和任务。而那些在艰苦工作岗位上从事艰巨工作的人，就是要帮助其他人发现非凡的人生的意义，发现工作背后的属灵意义和神的旨意。当然，我不得不承认，这的确很难。毕竟大家对工作的观点都只是为了让自己人生有一点满足，是吗？
是的。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如果我们从事的职业让我们感到毫无意义，毫无价值，那么我们也会这样看待自己的人生。
没错。
因此，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工作和人生充满希望呢？莱斯特对那些悲观失望的工人说，如果你们停止工作，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倘若你们生产线上的每一名工人都停止了工作，会有什么后果呢？哦，这正好是一个机会跟方式，让这些人评估他们所做的工作的价值。如果那些工人说，哎呀，我们大家都停止干那些卑贱的工作，那会发生什么呢？莱斯特这样写着，那么所有商店的食物恐怕都会消失了，煤气棒布会干涸，街上没有人巡逻，大火会燃尽，通讯跟运输服务都会中断，公共事业也会瘫痪。那些本来可以生存的人们会因为没有工人从事枯燥毫无意义的工作而乱作一团，而且会被迫的围在炉火旁边，睡着帐篷，穿着破烂的衣服。
嗯，是的。
倘若每个人都不再做他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那最终的结果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事实上，全世界的秩序都会停止正常运转。人们会发现，当为主做好本职工作时，我实际上是在使社会繁荣昌盛。我将神的希望和曙光带给人们，甚至照亮那些暗无天日的地方。倘若没有人从事我所做的工作，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停止运转。因此，我意识到，只要我在工作岗位上有所贡献，那么即使我所做的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却是这个世界正常运转所不能够缺少的。神也就每天与我同在，神还借着我所做的工作亲自动工。无论我的内心是多么的忧伤，无论我所从事的工作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只要神把我安置在这个地方做这份工作，而其他人也做着类似的工作，那么这份工作就需要有人去完成，并且使人们的生活得以运转下去。
是的，
神安排了你我在这个世界里从事某一份职业，是要使我们带给世人希望和人生的意义，同时也给从事同样工作的其他人带来人生价值。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是的，这份重复枯燥的工作看似毫无意义，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不做这些工作的话，那么神所创造的世界将会陷入瘫痪，而教会也没有人讲道了，没有人提供任何属灵资源，人们也会因此失去一切赖以为生的资源。意识到这点的话，我就开始明白，工作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同样一份工作，当被认为是神在世界里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只要是诚实的工作，在神面前都是有尊严的，也是有希望的。
牧师，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让我们大开眼界并且鼓舞人心的信息。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我是芳华，下回欢迎您继续收听无尽恩典，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